刚刚讲到两个人，博学的博士跟一个无知的水手对话。无知的水手确实没有学什么东西，他也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只知道在船上应该如何把船上的工作给做好。然后这个博士确实是非常的博学，世界上上至天文地下至地理，科学人文都懂，非常伟大。船还在继续的航行当中，突然有一天，水手慌慌张张的来敲博士的门，刚刚刚可敲了几声，博士门就打开。博士门打开以后就问做什么，他博士那个水手就问博士一件，他说博士啊，我请问你，你会不会游泳？博士说，这一件事你倒把我考住了，我什么都会，就是不会游泳。但是他说你可以教我，我可以，你可以教我，可以学。水手说，博士非常的抱歉，你真的白活了。他说我是什么都不懂，就是会游泳，可是呢你什么都懂就不会游泳，因为现在船快要沉了，这艘船因为起火了，那个下面的引擎起火了，整个船已经烧得差不多快要沉火。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泰坦尼克电影，就像那一艘船撞到了冰山，船快要下去了。他说抱歉，因为离岸太远，我也只能顾我自己了。他说我什么都不会，就是会游泳。当然结果大家都知道是吧，博学的博士就深沉海底被鱼吃了。一个无知的水手，他只懂得游泳，拼着自己这一股力气游到了岸边得救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博学的，当然我恭喜各位，如果还没博学的，先把这游泳给学好。五台山有没有游泳池？没有。我们现在佛法里边法海就是游泳池，要在解脱法里边要学会游泳。游泳的技巧佛都给我们安排好了，37道品就是游泳的技巧。这个大海是生死的大海，如何从生死大海把我们这一个身这个心给带离茫茫无边无际的大海，佛给我们讲戒定慧三学，广的说八正道，再广的说就是37道品。37道品的修行的入手处就在四个，叫四念处的对象是什么？身心身受心法，这个四个东西，身体感受心念还有五蕴之法。你要把你的所有的精力、所有的精神、所有的心思专注在这四个方面，把你心给锁住它。所以我们的修行的对象从哪里开始？从身受心法上开始，要把心住在这个对象上，专注这个对象上。当你真正专注对象沉静下来的时候，这个身受心法的真相会呈现在你前面，会破除你我们平时对这个身体的四种颠倒的执着。当你颠倒执着破除的时候，就是无明破除的那一刻。无明破除的时候，因无明而起的爱系就断掉了，原理就在这里。如果我们看不清这样的东西，你因为无明，所以对它就产生莫名的执着， 跟莫名的恐惧，拿事都颠倒。为什么贪走我们的身？因为一位他是干，为清净的。可是看清楚我们的身体的时候，身体只是36种物合而成的。我们的身体除了毛发凿齿皮肉筋骨心肝脾肺肾大肠小肠，除了我们的血液精液碳涕唾眼泪，除了我们的温度，还有除了我们能够伸手能够缩手的风，这一外没有你可以执着的东西。你看我们人在的时候哇美丽啊，看你死掉以后看看还有没有人说你美丽，这是真相。所以说我们平时的人对我们的身体产生颠倒的执着，以为它是清净的美好的。当你走近看清楚了以后，原来是不净的，原来是无常可坏的，这是我们身体存在当下的真相。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走近看过，所以我们看不清楚，迷迷糊糊的就执着我们的身体，迷迷糊糊的就他想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，来满足他的需求。所以你一定要去撑，一定要去贪，一定要我慢，甚至对别人告诉你这不是这么回事的时候产生怀疑，这个怀疑是非常害人的，怀疑是非常害人，把你的善根给断掉了，没有办法在你心里点起明灯，没有办法破除你的黑暗的。讲到这个，我想起我自己小的时候读过一篇书，叫《盲人坠桥》。一个盲人，一个瞎子，从山下下来，走到一个小溪，小溪有点小桥，他要过桥的时候，那个溪啊，那个桥可能是便桥，没有栏杆的，没有栏杆的桥，不小心这个瞎子砰掉下去，掉下去的时候赶快抓住这个桥的旁边边抓住。盲人他这个眼睛嘛，有时候他其他动作很灵活，抓住了这个桥，然后就一直喊救命啊救命啊。可是你知道小溪的桥不高，就这么一个人那么高，他那个脚啊就离那个溪底，那溪呢没水了，他溪底就这么高，可是他看不到的关系，所以一直叫啊喊啊救命啊。人家路人跟着经过的时候说，你放掉手放掉就可以了，你手放掉就可以了，嘣就掉下来就站住了嘛，就那么点点高就可以站住了。他说你这个人真良心真坏啊，救我一下都不肯，我这个桥掉下去不是死掉了吗，桥就不肯放。那旁人看看你真成愚痴了，我跟你讲你很，我拉你费气力啊，你放掉又不费气力又马上就可以站住可以走上来。这个盲人就是不听别人，那旁边人走过来也不拉他，看你真讨厌。这时候人就走过，然后他还是喊，喊到最后没力气了，真的抓不住，发抖了，啪，一掉下来一站，哎，站住了。这个时候他后悔了，哎呀，早点听别人讲嘛，我也不要吃那么多苦头。我看了这篇寓言，我记得很深刻。我后来学佛以后，哎，对哦。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听信佛所说的法，依清净的身而住，我们要相信他给我们讲的法，依着他走。所以相信可以破除疑惑，所以大智度论里面讲啊，相信的性质就像一只手，如果人家要东西给你，你没有这只手拿得住吗？拿不住的呀。当然这里边有很大的学问，学佛第一件事情，在《瑜伽师地论》里边讲，我们学佛 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找善知识，要找一位善知识。第二件事情，找到善知识要听闻正法。第三件事，听闻正法要有如理思考思维。第四件事情，听了法自己思考了以后，确定了以后，要法随法次，就是要跟着法转动你的身口意三业。四样事情，第一件事情就要找善知识。这个善知识你不能看到一个师父就拜啊，要经过考察的。还没有拜这个师父，还没有承认这个师父作为我学佛的师父以前，你要在旁边冷眼旁观，不要太激动了，看到师父咣就磕下去。又要观察，那师父对徒弟也要做一个观察，是不是真心学法的。两个如果不互相观察，在戒律里边是犯戒的，都有过，都有过。二，第一个一个问题是，师父找到碰到师父了，就马上就拜了，拜他也没有观察，就认他了。结果，哎呀，一清净以后完了，出问题了，不是我心目中的师父，他要去拜另外一个师父。离开这个师父，拜了另外一个师父，就在那个师父里边讲这个师父的过，讲这个师父的错。好，本来在佛法里修果、修功、修德，结果在佛法里造过、造罪。叫口业。那现在如果已经有这种现象怎么办呢？我告诉大家一个诀窍，离开他，从此不要再讲他就可以了，记住。所以要拜师父一定要观察，一定要观察。我在国外有一位居士给我讲，师父啊，他说我已经拜了53个不是56个师父了。我说你拜那么多干什么？他说我临终的时候总有个师父拉我一把，他倒想到都蛮不错的。告诉大家，如果自己不精进，不如法修行，在这个当中你已经造了 无量的过错了，没有一个师父拉你一把，拉不动，太重了，太重了。所以我们跟师父 要找善知识，你不能光看外表，要看他的实德。佛是对这个非常的慎重，所以告诉我们说，找师父就像我们去买水果一样，买橘子，大家橘子有没有听过？有四种橘子，一种橘子皮好肉不好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；一种橘子皮不好，肉可是甜美的不得了；还有一种橘子呢，皮也好肉也好，这个碰到不容易啊，只要是季节到的时候。第四种呢，皮也不好肉也不好。第四种最不容易骗人，第三种最难遇，第二种最容易擦肩而过，第一种最容易骗人，最容易骗人啊，这个光面堂皇，堂而皇之，非常的那个。小心一点，我们要观察。可是你观察以后，如果承认了这个师父以后，那从此不要再观察了啊！记住哦，那个再观察那就麻烦了。你要知道，人无完人，师父还是在修行。所谓师父在修行，就是在修功立德，除掉自己烦恼。没有一个完美的人， Nobody is perfect， 没有一个完美的人，所以他一定有生活上的小缺点，那他有修行上的大功德，我们要一观功德，不要观过错，那你学佛一天比一天进步，一天比一天快乐，不然的话你一天比一天苦恼啊！这个是教大家一个方法。所以我们找到师父了以后，那就要跟师父学手艺了。学什么手艺？学游泳术，学四念处， 也一定要开始学。有些人说，师父啊，我经常在外面碰到，说师父啊，哪一个法最快呀、啊、最快的就是观色身受心法，因为最便宜，你也不用向别人求，只有照顾看住自己的身感受心的起念动念，色受想行识五种法的真相，你只要看清楚它，看清楚这个身体，看清楚自己的感受，看清楚自己的心念，看清楚我们组成我们这个人生的色身跟心理状态两种。那具体怎么修，那今天我们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啊，我可以提供大家一个方法，从哪里开始修行呢？如果有心的话，嗯，如果已经念佛了，那不要改变哦。已经修了，不用改变。我只是提供大家一个参考的东西。你如果说念佛念不念念念的不得力，或者我那天讲的一样，念佛念念像搅蜡烛一样，那你就先把念佛放下来。丽丽，我提供你的方法。哎，提供方法，抓到一点心念了，让心都安住了，再念佛，那你可能就不是吃蜡烛，是吃什么？吃甘露。如果我其他修行方法，如果说修不上去了，那如果说我们修华严呢，修这个真心觉相观，这个法界无外，人含容片，这个法界含容，这些观不下去的时候，那我就提供你，先从基础开始，啊，先从基础开始。我提供大家什么方法呢？素习观。有很多人说我自己修行止观不会修，那最简单的，你看自己的呼吸，如何练心？看自己的呼吸，先看，看自己的呼吸是长，看自己的呼吸是短，看自己的呼吸进来，看自己的呼吸出去，你就看着它就可以了，其他动作什么都不用做，就像一个现在那个城市里大楼的管理，那个大楼守门的人一样，你就坐在门口，看到住户里边的住家的人出去了，我知道出去，千万不要跟他出去啊，还是坐在你的位置上，看到住家的人外面工作下班了回家了，哎，你知道他回家了上楼了，你不要跟他上楼，你就安住在你的本位上，守住他，看着他。他看到自己的呼吸长，你也叫他知道，哦，呼吸好长哦。哎，我看到呼吸很短，我知道自己的呼吸很短。然后看到自己的呼吸很粗，我也知道呼吸很粗。看到自己的呼吸越来越细，越来越细，也知道自己呼吸越来越细。什么动作都不要做，就是看着他，知道我的呼吸长短粗细。不要很短的，要他拉长。不要很长的，把拉短都不用做，知道就可以了。先做到这一个，练习自己的呼吸，看自己的呼吸。当你如此看，如此看，看了一段时间以后，看了一段时间以后，看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开始练习，练习什么？练习自己的专注。叫做数息，先看后数。怎么数呢？当呼吸进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；当呼吸出去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就说你这个呼吸的长短，就是从一数到十。那快慢不要太快，不要太慢，刚好。数得心不慌气不喘，这样练习，练到你的每一息都非常的平衡，非常的稳定，非常的柔软，看到自己觉得也不用太用力了，去数了，这个时候把数息给放下来，不数了怎么办？把你的注意力放在眉间，或者放在鼻尖的前面的人中的地方，把你的注意力看在这里，然后 你的呼吸出来会产生碰撞，碰到这个地方，吸进去也会碰到这个地方，会有一种感觉触觉出来了，那你的心注意力就注意在这个触觉上，专注在上面，不管他呼吸到哪里，进到丹田也好，到脚底也好，都不理他，出去到哪里你都不理，你的心就是安住在两个鼻孔前面的人中的地方，叫做触点，呼吸给我们身体产生的触点，守着它，再守守守守守，站着慢慢慢慢，你会产生变化。这个地方开始麻麻的也好，凉凉的也好，你还是继续的守住这个触点上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再继续以后，慢慢这个时候会产生，在你前面会产生影像，会产生影像。什么影像呢？个人不同，有些人看到一个月亮，有些人看到一个火球，有些人看到一团白云。这个时候你就把注意力往前面所看到的东西上安住它，这叫做影像，把你的心安住在影像上。安住影像以后，再继续用心，再继续用心，用心到你的心足够有安定的力量，叫定分，有安定的力量，专注的力量。这个时候起观，要起一个观念，把前面的这看到的，或者是一团白雾雾的云也好，什么，你把它定下来，把它定下来，把它定成一个秋天8月15的月亮，把它矫正过来，把它确定下来，这叫后得影像。你可以用自己的心慧观把它矫正过来，定下来。定下来以后，在这个上面开始注意去掉我们心里的五盖，贪盖、疑盖、嗔恨盖、昏沉睡眠盖、散乱调举盖。这个时候才用到，才能够用，才会慢慢的把你这个五盖给慢慢的削弱，它的力量不起作用。当五盖没有了，那你的心就慢慢慢慢产生觉、观、清安、喜悦、定，就起来了。那你的心是这样五个条件组合的，这个时候的心有足够的专注，有足够的能力，足够的力量，你可以持续的安住，是个持续的安住。在这个持续安住以后，再看自己的身体，那你就更清楚了。这个时候就开始观了，观什么？观身体。我们的身体只有四大地水火风组成的。地有哪一些？水有哪一些？火风有哪一些？这个身体只是这样组成的。即使这样组成，在你的专注的心中，在你一慧眼观察的时候，原来我们的身心只是一个聚合物，是缘起的。缘起的真相是什么？无常。好，在这个时候，无常的真相才在你前面，才在你的觉知心中现起。在法相的名词上说，这就叫现观。现观就当下直接的观察，没有通过思维的，没有通过文字的，这就叫现观。当你现观的一定程度的时候，现证，证得了，在心里升起智了，智慧指什么？缘起智，缘起智。再深一点就升起无生智，从你了解自己这个身心缘起和合 所以升起缘起智，有缘起之故，见这个缘起的真相是无生的，本来就是清净，没有生过，这是缘和缘善，这叫无生智，就升起来。观我们的寿也是如此，寿是因为根净十三和合为寿，所以这个寿也是因缘和合的，而且因缘和合的真相是什么？无常变化。无常变化的东西，它具备一个什么性呢？苦性。这苦是什么来的？当你对无常变化的东西产生心理产生执着，无明执着的时候，就会生起苦。如果你对它没有生起无明执着，不苦的。所以《楞严经》有一句话，叫做有觉觉痛，无痛痛觉。只有你的心对它感觉了，你才会痛。如果这个心不去觉这个痛的地方，没有痛。也就是说，你的神经、你的意志已经完全脱离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没有痛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清净，清清楚楚看到限量，直接的看到。所以要看到这个身受心法的真相，一定要在禅定止观的基础上，才能够现观现证缘起之无生智，才能够升起缘起之无生智。当缘起之无生智升起的时候，苦就断，就升起了，这个断苦的力量就升起了，离苦的智慧就升起了，不再对这个东西产生无明的执着，爱系就断掉了。对我们的心，看看我们平时对自己的感、对自己的想法、对自己的意见非常执着的，看看，哎呦，我的心意识无常升起的，因为心要缘尽而生的感觉。心要缘过去的经验而产生的概念，那些概念多不足取，它的真相无常变化。今天想的跟明天就不一样，不要说今天想跟明天不一样，现在想的一会儿就不同了。在你甚深专注的定中，才能够真实看清楚心的真相，从此再也不执着，再也不留恋自己的妄念虚妄分别了。那个冤亲不平等的心也就离开了，对世界上的无明的执着也就离开了，那对我们的身体的法，观这个身体的法、五蕴的法、色身四大，四大也是因缘和合，四大中地水火风的本身也是因缘和合，也是其他因所和斗合，它本身只是一个假名，其性是空。我们的心智、受想行识这个四个心理的状态也是因缘和合，没有固定的感觉，没有不变的心相。所以看清楚了，原来我们的心一旦是造作不定、变化无常，在那个时候你才在内心才升起缘生智、无常智，对身心和合的我人去掉了我执，对法五蕴的当下的五蕴之法去掉了法的我执，叫人无我、法无我，都在这个甚深的专注的定中，其智慧直接的观察，叫直接的观察，或者是限量的观察，才能够证得，才能够见到它的真相。没有限量的，没有足够的专注，你是看不到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体验过、体证过才有办法，不然的话都是学别人的，不是你的。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讲的好像一副好像真的样子，我也是学别人的啊，我不知道，我还没有真正看到，只是我觉得是这样，没错， 只有这个信心，就是这样做。那现在要看到，就是看我们的时间、功夫、精进、毅力，具备法、履、财、地的时候，有法了，方法有了，找到修行的伴侣了，找到足够我生活下去的资财了，找到修行的地方了，就要去修行。修什么？就修这个，从我们的呼吸来锁我们的心，来练我们的心，让你的心具备足够的专注，足够的能量，可以去借运用我们的智慧去看一切法的真相，才有办法。所以佛法要想去学这个游泳术，要想学解脱法门，靠的只有一个死功夫，老老实实的功夫，实实在在的功夫，没有其他的。这个一点技巧也没有，这个一点便宜也没有，一点捷径都没有。佛也是这样走进来的，所以在阿含经里边称之为过去诸佛是这样修成的，释迦牟尼佛我也是这样修成的，未来诸佛照样是这样修成的。离了这个古仙之道，没有其他路。好，所以这个我们要升起一个确定的心。所以四年初是我们修行要想解脱的根本的地方。我们要解脱生死，一定要看清楚我们的身心，解开我们的无明，离掉我们的爱系，生死解脱。有人说啊，这是小乘的，注意，小乘是大乘的基础，我称之为根本乘，这是佛法的根本。那我也告诉大家，无上大圣的佛法也是从这里入手的。大家有念心经吗？有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这个五蕴是不是就这个身体？大乘佛法从哪里下手？要离度一切苦厄，从哪里度？就是要照见五蕴的真相，空相是五蕴的真相。我们一般人都以为它是实的、真实的，所以执着了、无明了、爱取了。当你真正在一个对自己身心观察非常自在的人，或者说这个人对自己的身心观察已经是入微的人，已经明戒真相的人，在甚深的专注当中，以甚深般若的智慧去看我们的身体，观是看，照是见到了，看清清楚楚，直接的看到了我们这个身体的真相是空的，这个性是空的，事是原生的，才能够。当你见到了五蕴是性空的，五蕴是空的，是因缘和合的，暂时的时候，你的执着、你的迷恋、你的渴望、你的爱恋断掉了，苦就没有了。所以我们生起的苦是哪里苦？就是因为我们的迷恋、我们的爱执而生起的苦。当我们没有爱执的时候，没有苦的，告诉大家，当你对世界上有一点贪着，你的苦永远在你心根里边。当财色名食睡动你的心的时候，你就苦了。当财色名食睡不动你的心的时候，你的苦就远离你而去了。所以这个是佛法的真相。好，希望大家如果真正想要离苦，从此开始。如果真正想把净土修好，念佛修好，好好的多观观呼吸，然后把你的心定住了，在这个定住之上起心念佛， 你很快容易念到四离一心。当然你要真正修的话，还是要找那个找一个师父一步一步的修，因为不修的话没事，一修的话都会有种种的镜像出来，那需要别人需要再给你提升给你矫正，不然的话得少为主，或者看到一些东西就不修了也会有的。所以有一个我看了一本书，有一个大师别人问他，他说师父啊，你对你的弟子啊什么事情让你最害怕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师父你对自己的弟子什么事情弟子做了让你最害怕。那个师父说了一句很妙的话，师父说啊，当我的弟子太精进的时候我怕了，太精进的时候师父就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太精进的人如果理念身心掌握不好就会出问题的，这个时候你师父要花很多的心思去调整他。因为太精进的人一般心念都会有一点偏差，什么偏差？他要有所得，总想修出一个犄角来，那就很麻烦了，真的会出这犄角来了。所以说我们精进要不要？要，要智慧的精进，要善巧的精进。在阿含经里面有一篇叫做二十一耳，这个比丘，这个名字很好听，翻译过来叫二十一耳，耳朵的耳，这是翻音的哈。他弟子出了家了，这个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家里是很富有的，后来出了家了非常的精进，非常的精进，因为他看你比他先出家了也成果了，比他后出家了也成果了，他激发了自己内心的勇猛精进的心，就修啊修啊修啊，日夜不倒单，日夜不停，就这个脚啊身体也不坐下来，就一直走一直走。哇，那个路上啊，那形容就那个路上因为有刺或者有石头把那个脚啊都捏破了，那个路上一路都是血，就这样修了几个月。有一天修了几个月什么都没有得，什么都没有印象，而反而是一身的疲倦一身的疲劳。他那天晚上就坐在那里想，哎呀算了，我可能是无遇道无缘的，还是回家还俗好，还俗了我家里的财产还可以做的布施，做的供养，修的福德，出了家在这里边实在是没有东西可修。这一念动念以后第二天就想还俗了，哎，佛知道了，释迦牟尼佛知道了，就那一天晚上就佛就到他的面，就到了他的那个住的地方，佛就坐下来跟他聊天。他就善哉比丘，你苦不？你苦吗？哎呀师父我很苦啊师尊啊，你看我这个精进修道这个脚都走破了，身体身心疲倦，可是道的印象 道的影像一点都没有在心里升起来，我很苦。哎，而且很诚实的给世尊摆说，我明天想还俗回家去。那他说你为什么苦呢？他说我太精进了，或者说我这样的修还没有证到，所以我想回去很苦。那他说佛说你在家的时候做什么呢？他说我在家的时候虽然因为家里富有虽然没有钱，他说我最爱好的就是弹琴，弹琴。他说佛说那你弹琴啊，那弹琴要弹出很美妙的声音，这个美妙的声音啊，如果你那个弦太紧了或太紧了，那个弦啊绷得太紧了，你说那个声音出来会不会很美妙呢？哎呀他说世尊那个不好，那个是这个弦太紧了，声音会尖的不好听。那他说你的弦如果太松了那声音好不好听啊？那个也不行，他说那个声音要垮垮刷刷的没有好听点。那说你怎么样把这个声音调出微妙的声音？他说这个师尊我是把它调的不紧不松，刚好合乎他的这个律法。佛说善哉善哉，您修行也要像你弹琴一样不紧不松， 你的苦因为你太紧了，因为你执着了，所以太紧，所以你苦了，所以你不能正道，所以道的影像没有办法在你心里升起。哎，这听佛听了以后，我一觉得对吼，他当天晚上就不紧不松，劳逸结合，当天夜里就证了阿罗汉果，就不还俗了啊，当阿罗汉果去了。所以修行一定要掌握那个，掌握那个力度，掌握力度，不然的话，我在这个出家二十几年过程当中，也见到很多，哦，很精进啊，特别是人来的时候特别精进。哎呦，几年不见回来，他人也不见了，回哪里？回归社会，回归社会懂不？回去了，霸道还俗了，因为这里边没有东西可以拿到的。一无所得故菩提萨多，一有所得故怎么样啊？烦恼迷梦苦恼呀！啊，所以精进要不要？要，要智慧，要有拿捏的好，那这个道就在你心里升起。该提的提，该放的放，不要该提的不提，该放的不放。注意，这个是我们修行的诀窍。所以该放的都要把它放下来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连一点一丝都不要担在肩膀上。该提的一定要提起来，提起什么？提起觉知，提起正念。所以我们一般修行啊，我们那天讲的，昨天讲的九种住心，我把它设成四种，大家可以容易记忆。第一点，我们要修行，第一个一定要细心，把你的心啊细住，用这条绳子把你的心系在这个桩上，系在目标上，对象上。第二，系住以后要调伏，叫调心，他不会那么乖乖的听你的，那你就要调伏他，叫调伏他。他不住的让他住，他住的太紧了让他休息一下，叫调心。调心以后，哎，慢慢的心能够稍微可以安住了，叫住心，心能够住在你的目标上了。想念阿弥陀佛，你的心啊稍微能够念在阿弥陀佛上，能够意念。所以念阿弥陀佛，大家念佛啊，我倒可以提供大家一个参多多用心的一本净土经里边的一个，叫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》，这一章要好好细心去读，你才会掌握到什么念佛法门的精细在哪里。忆佛念佛，就像心里边你的儿子，很亲的儿子在远方做生意呢，你心里边念念时时念念的念着他，那个念不是挂在嘴巴，是挂在心里边，叫做挂念，挂念，把那个佛也像儿子一样挂念在心里边，那你就成功了。不要挂在嘴巴上，嘴巴上心里没挂，嘴巴上挂了很多，没有办法念到心里。那你如果念之在志，忆佛念佛，那就是一样的修，把心系住了，系在佛号上，不久当来你就可能可以见到自性佛了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大家要多多的注意，多多的注意啊，多多注意。我们真想学，真想修，就是要从这里开始修。所以知道四四念处是我们修行的课题，要想出离生死的重点，专重，中心点，中心点。那你修行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态度去修行？四个，是精进，一生的善令它增长，未生的善令它升起，一生的恶令它断掉，未生的恶令它不生。已经专注了令它坚固，已经坚固了令它明了正德，没有专注没有坚固的让它专注让它坚固起来，这就是善法。已经升起的五盖要让它断掉，未生的五盖要看着它不要让它升起，那就是阿法。要四精进，四种精进，这是修行的态度。 如何是我们的修行持续修四如意足，欲勤定慧，只有你对修法升起无上的法什么善法欲，对修行升起一种没有办法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挡你不修的那个欲，这个是善法欲，善法的希望，然后精勤，然后定慧，具足了，修了具足这个，就能够保证你的修行可以持续。不然的话，没有这四个条件，你修行一天打鱼三天晒网，决定是如此的。因为我们的心要想修啊，好难的。刚刚讲到，我刚刚忘掉讲了四个，第四个，住心以后呢，叫做用心。你心住不下来，专注不下来，你不能用心，你的心是乱的，是散的，是昧的，是黑暗的。定下来这个心才能用，才能够见法，才能够见我们的五蕴是假，是无常，是苦，是空，是无我。所以有这个四个叫四如意足，有些地方叫四神足，你就是修行好像神来之笔，犹如佛住，你就有力量继续了。那你在这个修行自持精进的修行，对自己的四念处产生念住，把自己的心住在四念处的地方，就是有一地方叫四念住，把你的心住在色身受心法上。那修行的对象叫处，叫四念处，我们修行在哪里，在什么处所修，就在身受心法上，称之为四念处。那修行的时候用心的时候称之为四念住，把你的心就住在这四个地方，当心住了才能够用，才能够生慧，才能够生知断苦。那这个继续的修行，继续持续的修行，精进的态度，如法的修行，善法欲的不停止，所以你在修行过程当中内心产生功德，产生什么功德？五种功德，信心产生的，信心产生的，对自己离苦得乐，能够观这样的，对自己的修法产生确定性。为什么？你越这样专注修，你的心从乱到专注了，从很肤浅很闪动的心，你可以修得非常的安定安详了，你有经验了。当你心安详的时候，你身心轻松，身体轻安了，你不觉得修行是苦事了，你不觉得这样盘腿是苦事，盘腿是最快乐的事情。当你腿不痛的时候，你这个整个身体里面完全就是通畅的时候，晕晕之气藏于身中。如果没有打过坐了，那就没办法。如果真正练习过了，你会知道。所以佛经上经常形容说，禅定的喜悦胜过于世界对五欲的喜悦千百万倍。所以就是因为这个，很多修定人也产生过错，执着了这个清安，从此不进步了，也有，这叫禅定。那也这是以后的话。所以对自己的修行升起无上的信心，不怀疑了，再不怀疑对自己修行的方法了，这就功德升起了，信的根在你心里升起。因为有信心，所以对自己修行的信心有了，你的精进从此不退解了，不停了，你的专注的念之在之，再也拉不开了，不管什么妄想什么外境，拉不开你的念头了，叫念的根在你心里升起。所谓念，这个念在法相的名词解释呢，就是铭记不忘称之为念。你时时刻刻抓住自己的这个身受心法上面，抓住它，念住它，不会忘掉自己的身受心法。念的根在你心里升起，有念故生定，安定了，专注了。有定故，你的智慧更加明朗，看清楚自己的身心的真相。所以信静念定慧的五个功德在你心里生根了，这个五个 力量在你心里慢慢的圆满，慢慢的协调，慢慢的如理的摆平你的心，让你的心更加如法，更加持续的修行。当根有力的时候，就是五力产生力量了。初步的德称之为根，就近的成功称之为力，五根五力就在你心里升起了。那还要再继续，再继续修行，在这个再继续修行，还是四念处，修什么？修七觉知，修七觉知，要准备，要准备开什么？要准备开悟了，要准备见道了，一定要加工加倍的修七觉知。所以为什么叫七觉知？让你觉悟的七个必不可少的知分，就像这个手掌一定要有五个手指头，没有五个的难看的，不称之为拳，不称之为手掌，道理是一样的。所以七觉知的修行，这念觉者则法精进习清安定舍，这七个修行，那就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，念之乃至专注之，抓住自己的心，抓住自己的身受心法，不转移，不移动自己的修法，从此一步一步，有定生慧，有止生观，观中有止，止中有观，止观双应，到最后连这个连有相的东西都舍下来，就叫舍。所以我们修行最贵的最贵重的就是一个舍字，不要贪着，不要贪恋自己修行的境界，当你贪恋了这个位置，另外一个位置你就得不到了，懂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当你有喜悦了，你如果贪着喜悦了，哈哈，那你的悟就没有了，因为你执着了，喜悦是有的东西，它也是无常的，当你执着就变坏了，这个道理。所以舍之是最重要的，当你彻底舍了，你就见到真相了。见到什么？道体，见到了法的真相，见到心的心真相。所以这俱舍论里边说，见道见道，到底见什么？叫见道见为见，你见到了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是什么？说是一物即不重，这禅宗的话，你说我见到了什么，你说出来就不对了，那个就是你自己亲证的东西，它无形无相，无名无智，只要你见到它，你自己心身心得到解脱。那如何证到它？你那个果上是，你该做的是把因为的事做好，四念处，四精进，四如意足，五根五力，七普七觉知做好，那你一定有机会撞到，把那一墙门给撞开，从此融入诸佛性海，从此证得原来空中无花，即使空中无花，当下没有轮转，没有生死啊，没有见到一切，你也不要问说到底成佛以后是怎么样的。很多人问我，在国外经常问师父啊，他说成佛以后到底做什么？我们想想看，成佛以后做什么？我说做牛做马，做牛做马跟成佛有什么关系呢？成佛以后做牛做马对他有什么关系呢？一点关系也没有。所以为什么菩萨骗六道呢？六道里边都有菩萨，他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情，为利众生的离苦。成佛以后当然，成佛以后更忙啊，他是他事忙心不忙，从来没有为了事情而烦乱你的心，因为什么？他见到一切法的真相。所以你说地藏菩萨发了愿，地狱空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方成菩提，你千万不要替他担心，成不了佛，证不了菩提，菩提也没有一个菩提可证，佛也没有一个佛可成，到那个时候说是一物都不对啊，这个太高了，放掉放掉，不要听不要听，还是四念住 是精进，是如意足，五根五力七菩提。当悟道的人，当见到一切法真相的人，他的所有行为是正确的，叫八正道。所以八正道是一个圣人的生活的表现，生活的表现。一个见到法的一个修行的人，他所身心上所体会出来就是一个字，正字。他的知见是正的，他的思想是正的，他的语言是正的，他的行为业力，这个所从事的事业是正的，他生命生活的方式是正的，他的所有的作为都是正的，他的念是正的，他是定也是正的。这是一个见到一个修道的人的生活的表现，都是正的。他不会骗人，他也不需要去装一个什么像去给别人恭敬礼拜，也不会师父不作怪，弟子不来拜，来拜不来拜对他一点关系也没有。刚刚有个道友说，他到了九华山被别人骗了18000块钱，怎么办？心里很难过。哎呀，这个难呐！一个越挨，一个越打。已经给了，你难过要得回来吗？要得回来去难过，要不回来放下吧。既然给了就算了，不是他供养他，也不要生嗔恨想。您跟他有缘，或者你们这一批人刚好前一辈子欠这个人那么多钱，终于哎呀债主来啊，还了还了还了，不要再欠了，连利息也还掉了，千万不要生气，生气就要利息了，下辈子还还，还不清舍掉他，没办法的。你已经被骗了，你告他也没用，他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现在真和尚也有，假和尚也有啊。我有一次回家，回到我叔家看我妈妈爸爸，那天中午正在吃饭，我一桌人爸爸妈妈正在吃饭，结果外面来一个化缘的，结果我哥哥笑了，坐在上面笑，哈哈，今天有意思，他说假和尚碰的真和尚。他那个化缘的一看我坐上面，他转牛头就走。所以我们出家人慈悲啊，让别人假冒嘛。我们国内前几年是假冒为例产品很多的，连和尚也要假冒，但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要有责罚眼啊，不要人家跟你说一说弄怂一下，马上好啊，赶快捐了，捐完了哎呦假的。可是呢，话又说回来，既然有这个缘，没办法就给他供养他啊、哦！所以你的疑问啊，不要再挂在心里，不然呢念佛也念不下去，一直念我每个人300块，每个人300块，你念阿弥陀佛多好啊。所以真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，劝你真心的放下。我经常告诉别人说，你走路前面有一道墙，你要碰呢还是转个弯，碰的话那个墙太坚固了，你会碰到头破血流，你转个弯还是过去的，我劝你转个弯，不要碰撞啊，不要一直记着它。所以我们修行要懂得善巧，还要有智慧。所以学佛，我经常讲，我们学佛人要有高度的智慧，才能够把也能够离苦得乐，也能够把事情做好摆平。首先在家居士把家里要做得更好，学佛以前可能不顾家，学佛以后要更顾家。那他说，师父我就不能出家了，你先把家顾好，到时候你就可以出家。那我们出家呢，那更要照顾道场，我们的生命都交给道场，还不把这个道场顾好，顾好道场就是把我执给放下来，照顾家庭就是把自私给放下来。菩萨在利他中忘我，那我们修解脱恨的人在观照中见到我的真相是假的啊！所以这一点我希望我们多能够在佛法里得到真正的利益，真正的利益一定要一个字，要修，要真实的修行， 不然呢光听，听完了要不练不行，一定要听完要思考。那在大作当中，像这样的一个讲法当中，有一些细的东西是没办法给大家一个概念。有这个概念呢，有这个轮廓了，你再去用个功，用功，哎呦碰到问题了，再去亲近善知识，亲近师父，问师父，绝对要问，绝对不要说，哎呀，我这个问题好浅薄，好不好意思，千万不要给自己过不去，没有浅薄跟深的，最浅的就是最深的。但是呢，你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一指师，就是学法的师父，要跟他学，要跟他学，跟他学，他才一步一步引导你带过来。所以不要说师父难找，其实师父找徒弟也难找。在这个现在这个真正所修行的不多了，凑热闹的很多，凑热闹的很多。真正想说离苦得乐难，为什么？要吃苦头的。可是这个苦是有尽头的，这个苦会得来乐，世界贪求五欲的苦是没有尽头的，生死是无边无际的。所以这样分别是对照对照呢，还是值得的，吃一点苦还是好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希望都能沐浴在佛法当中，先学会离开生死的这个技术，这个一定要啊。如果说还没有，如果不想离，那没有关系。有人说我学菩萨道我不离，那就是这种见地是邪见，不是正见。没有一个菩萨是以烦恼来度众生的，没有一个菩萨是以烦恼来度众生的，都是以清净的法来度众生的。让众生，我们是每天都念，我们每天都修四无量心。第一个就愿助众生具足安乐及安乐因，愿助众生远离苦恼及苦恼因。苦恼是果，快乐是果，快乐的因是善法，苦恼的果因是恶法。烦恼是生死苦的根本，解脱戒定慧是解脱的根本。第三个，看到一切众生都具足快乐的时候，我心里非常的欢喜，不管是谁度的我都不会嫉妒障碍，因为别人已经度了你就省力了嘛。千万不要说，哎呀你怎么不叫我给你度呢，你看到众生快乐的时候千万不要生起嫉妒，千万是不要生起障碍。当别人快乐的时候，法喜的时候，你要随喜赞叹。第四个，愿一切众生远离贪嗔自心，住平等舍。这样我们天天要修的，要练的。所以菩萨度众生是以清净法、以解脱法来度众生的呀。然后把他的生死度过了以后，再告诉他你要发菩提心，你度了我度了你，你再度别人，那就菩提了嘛。那就是一串一串一串一串连环的灌注。所以希望我们一定要注意，佛法是环环相扣的，不是咚当中出来一个的。没有人间善法是解脱善法，没有地方修，没有解脱善法，你的菩提菩萨菩提之法是没有根本的。就是像佛像那个财主要接引自己的儿子一样，一步一步给接上来，最后把自己的家当全部交给他，就是这个道理一样。所以我们想得到那个家当啊，如果你已经具备那个条件，你前面已经修过了，当下承担；如果还没具备，那就从前面开始做，一步一步上来，从四念处开始啊。这里有两个问题，我答一下。那个一位居士叫我跟念那个赞记，要给他念一次。哪一个赞记？第一个，我们讲经的时候是吧？诸佛正法贤圣身，直至菩提永归，我已所修诸善根，未立有情愿成佛，是不是这个？好，这个打完了啊。有一位学佛的道友问我说，他是学佛的，可是呢，他也放生，可是他的先生也学佛，可是他先生喜欢钓鱼，那怎么办？那他钓你放？ 那还有一个方便呢，你多买一些劝放生的书放在家里，像莲池大师放生记，像弘一大师跟丰子恺先生画的那个化身的图护身集，你买一些放在家里，他有机会有姻缘了，哎，他看了，哎呦，应该要放生护身，他就可能不钓鱼了。所以不要苦恼啊，不要苦恼，他钓你放。这个问题太多，那今天没办法啊。还有一个什么啊？这个我已经打过了啊，这个钱骗了就给他骗吧。那如果真的不行，我们大家斗一斗。这怕了，斗每个人斗一块钱，差不多斗个18000块，像他们也不会要哈，所以你就放下吧，像阿那尊者一样，到最后我们这个佛过世了，佛过世了。迦摄尊者要发起500大阿罗汉，要把佛所说的话要接济下来的时候，已经有499位大阿罗汉了，可是缺阿难又不行，可是阿难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，阿难一定要证得阿罗汉果，才可以入窟，才可以凑到500数接济经典。阿难那天晚上实在是太着急了，哇，要想赶快证得阿罗汉果，证得阿罗汉果，心里就挂着一个证个阿罗汉果，就是证不得，到最后已经是精疲力尽了，太累了。哎，他说心里放下，不证了，先休息再说。从此没有这个念头，没有阿罗汉的念头，也没有想要不证的，现在只要一念休息放下。当他就这一念呢，当他和头快要挨到这个枕头的时候，嘣，震得阿罗汉果，好像我看到一样，嘣一声，没有嘣一声啊，就震得阿罗汉果了。所以阿难震得阿罗汉果怎么样震的？放下你连阿罗汉果的念都没有，这个念都要放下，你就震得了。那我们为什么苦恼？就是那个18000块钱的念头放下，你就快乐了。谢谢各位。